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看一个新的课程。这个新的课程呢，是在这个十一章的第24节，讲到摩西，讲到以色列人是怎么样的过了这个逾越节，然后呢，他们就从埃及出来。那么然后呢，又讲到很多的人，巴拉、参孙、亚佛他、大卫、撒母耳等等，他们所做的事。然后又讲到呢，今天我们同样是走在这个信心的功课上，但是呢，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就是信心勇猛作战。所以这个呢，我就用成为今天我们这一课的这个题目，就是信心勇猛作战。那么就讲到呢，我们今天作为一个跟随神的一个人，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头的一个人，我们因着我们的信心也会遭遇很多的试炼，但是呢，我们绝对不要害怕，我们要凭着信心勇猛作战啊，得胜有余，就是今天我们所要看的这个功课。愿主呢大大的帮助你跟我。
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希伯来书第四章15-16节。
感谢主，我们现在先看一看摩西，他是怎么样的凭着信心呢，行做了神在他身上的大事啊！他也成为神的朋友，所以呢，这也是一个神人摩西的故事。那么到底摩西是怎么样的呢？那大概呢，我们要温习一下我们的功课啊。从出埃及记里头呢，我们就知道摩西呢是一个利未人的后裔啊。后来呢，神就把这个族啊支派啊，就是利未支派呢，特别选出来成为那个服侍圣殿跟会幕的那些人啊，也是做祭司呢必须是利未人才可以做祭司的。那么后来呢，甚至于在摩西的哥哥亚伦的后裔里头呢，选出那个最大的祭司，叫做大祭司，是全国里头只有一位的，就是那个人呢，就站在神与人中间的地位上，可见他是何等的重要。而这个人呢，是亚伦的那个后裔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只看摩西。那摩西呢，从小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因为当时呢，是埃及呢，就逼害那个以色列人啊，因为他们呢，那个民族呢，他们当时呢是他们的祖宗呢到埃及去避这个饥荒，那结果呢就住在埃及的地方，又因为约瑟做了埃及的首相，所以呢他们就有一个地方呢让他们居住的，那个地方就叫做歌山地哈。那结果呢，以色列族呢就在这个歌山地的地方呢越来越大，越来越强，越来越壮，结果呢他们差不多到了200万的民族啊。那么埃及的君王就非常的害怕，于是乎呢就想出了一个毒计啊，要把他们灭族，就是不让那个以色列人呢在他们的国土当中呢继续的发展下去，免得呢成为一个心腹大患啊。那于是乎呢就在他们当中呢就规定了一个条例，就是说假如以色列人当中要生孩子的时候，假如他生下来的是一个女孩就可以保存， 但是假如他生下来是一个男孩呢，就要把他淹死。那么当时呢，这个摩西的妈妈呢，就把他生下来，是一个非常美丽的男孩，他舍不得把他淹死，就把他留了有3个月的时候，结果呢，也不能够再留了。那么怎么样呢？就有一天，用一个篮子弄上一些火漆就是让这个篮子呢，就好像一个小船一样就把摩西呢放在这个篮子里头，就放在这个尼罗河里头，让他的姐姐呢远远的看着有什么事发生。原来在神永远的计划当中呢，神已经预备好了。那天呢，刚好是那个埃及的公主去洗澡。在尼罗河里头洗澡，他就看见这一个篮子，也看见篮子里头的摩西，他就非常的爱这个孩子，就把他拿到王宫当中去成为他自己的儿子。那结果摩西呢，就在王宫当中一直长大的，这是他开头的那40年。到他长大之后呢，他就知道了他自己的身份原来是一个希伯来人，就是以色列人那么结果呢，他就不愿意继续的在王宫里头居住了。那么甚至于呢，为他自己的同胞呢出了一口气，因为当时呢有一个埃及人呢欺负以色列人，他就把这个埃及人杀死了。那么这个不得了了，于是乎呢，他就要逃亡，逃到什么地方呢？逃到旷野当中。又过了40年，就在旷野当中呢，经过了那个最厉害的操练呢，把他那个王子的身份呢都操练磨练的完了，他呢就在这个旷野当中呢学了一个很大的功课，这个功课就叫做谦卑。于是乎在他80岁的时候呢，他就被神差派他呢回到以色列人当中，回到埃及去。到那个时候呢以色列人正在面对一个灭族的恐慌就是怎么样呢？原来神呢容许那个法老，就是那埃及王呢，要建造2个基货城，就用那个奴隶建造的。这些奴隶呢，就是希伯来人，就是以色列人。那么结果呢，这200万的奴隶呢是很好用的。那么他们在皮鞭之下就在那个埃及这个火炉当中受最难的一个最痛苦的一个经验。他们的祷告呢到神的面前，于是乎神就差派摩西呢把他们带出埃及。而在带出埃及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神要使用亚伦跟摩西呢在神的面前领受了特别的恩典跟能力呢，就在这个法老的面前呢行了10大神迹。我们看出埃及记的时候呢，就可以知道了。那结果呢，不单只败坏了埃及所有的神，而且呢最后行的一个神迹呢，就是叫做长子之灾。什么叫做长子之灾呢？原来对那个时候呢，神就对摩西说，他说今天呢我要在埃及人的身上报仇把我的百姓呢从埃及带出这个地方。那么你呢要对每一个希伯来以色列的家庭都这样说，每一个家庭杀一个羊羔，然后呢把他的血涂在门楣跟门框之上。因为今天晚上呢，我就要派我灭命的天使下来，在这个国度当中呢，把所有的长子，包括了在那个牛槽马槽里头那些首生的那个牛羊，也包括在里头，把他们都要杀死但是呢，我这个天使，灭命的天使，假如他看见在门楣跟门框之上有这个羊羔的血的时候呢，他就要越过这个家，不杀他里头的人。那么这个就叫做逾越节了，就是越过的意思。那么在神的工作当中真是这样做了，那么这个呢就成为以色列直到今天他们仍然是遵守的这个逾越节的开始。那么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献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那摩西呢就是带领了以色列的老百姓呢，那个晚上就吃了这个羊羔的肉之后呢，他们就启程 离开埃及，进入呢神为他们所预备的那个牛奶与蜜的那个应许之地，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那么摩西呢，在神的面前，他到底凭着他的信心做了些什么事呢？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看，原来摩西呢，在神的面前呢，凭着信心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呢，他不肯继续的用王子的埃及王子的那个身份，继续在王宫当中享受最终之乐。那埃及呢，代表世界。那么埃及王子的身份当然是大有荣耀了，在那个王宫当中当然是享受了人家没有法子可以享受的美好的物质的生活，但是他不愿意待在那个地方，因为他知道他的身份不是一个埃及人，他的身份乃是神的一个选民的身份，他要把他的弟兄姊妹从那个埃及的火炉当中拯救出来，这是第一个他所做的三大决定当中的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他要离开埃及啊，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决定哦。但是他那个时候呢已经80岁了，神在他的身上已经有很多的雕琢跟很多的试炼，他已经成熟了，于是乎呢他就进入这个埃及的王宫当中，他说我们要离开。那么埃及的国王并不让他去出去，因为200万的那个希伯来民族呢已经成为埃及人的非常好的奴隶，但现在呢神要他们离开埃及，所以呢他绝对没有留念的余地，他就要完完全全完完整整的要离开这个埃及的国土。那第三呢，就是他呢有三大决定，就是第三呢，他要叫以色列人呢守这个逾越节。那么这个逾越节呢，其实就是将来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那个影子，那羊羔的血呢涂在门楣跟门框之上呢，就可以呢躲避了那个灭命的恶灾啊。假如有一个以色列人他不听摩西的话，他没有把这个血涂在他的门楣跟门框之上，他甚至又没有杀那个逾越节的羊羔，他没有杀这个羊羔，他不信摩西所讲的话，结果他的命运是什么呢？他一定跟其他的埃及人完全一样，就是说他的长子也要死亡。所以呢，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不知道你今天是不是已经有了神儿子耶稣基督他的鲜血在你的门楣跟你的门框之上呢？当然我不是说真正的你家的那个门口的门楣跟那个门框，就是说在你的心里头，是不是在你的身上，在你的生活之上，是不是已经有了神儿子耶稣基督的鲜血的表征呢？假如有的话，那么我们一定可以得到神的悦纳。感谢主了，我们待会儿回来的时候呢，我就把这一段的经文呢把它读一次，然后呢也把下边的经文呢也继续的读下去。那么到那个时候呢，我就请你很仔细的听啊，我们一块呢好好的准备一下，把这个希伯来书第11章第24节把它好好的打开。到那个时候呢，我就要把这一段相当长的经文读下去，我相信神会祝福你跟祝福我的。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相信你一定跟我一样，非常的喜欢刚才诗班所唱的那个，唯有你能够帮助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胜过那个强盛的仇敌，对不对？我们的主真是可以帮助我们，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上给我们解决很多很多我们难以抵挡的试探啦、问题啦、难以解决的很多的问题等等。我深深的相信主今天要与你跟我同在。好，现在我们看一看第十一章的第二十四节，他怎么说了。他说摩西呢，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所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这是第二点了，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他因着信，第三，就守逾越节，行杀血的礼，免得你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那么以色列人呢，就受了摩西的影响了，他们所做的事呢，又是以下的经文所写的。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我相信这些历史上的伟大的人，他们的故事呢，一定可以帮助你，也可以帮助我，是吧？那么三十二节，希伯来书的作者呢继续这样说了，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的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免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感谢主啊！我们看见他们是用信心勇猛作战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再往下边看，我们今天我们自身在这个信心的勇猛的作战当中又是怎么样的呢？三十五节他说，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样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的，就不能够完全。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他最后所讲的话？他说这些人受了这么多的苦刑，但是仍然还没有得到他们所盼望得到的，但是他们有一个信心，仰望将来那个答应他们的要来的耶稣基督，他一定会回来的。所以呢，第十节第一节就是这样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耶稣基督答应我们一定要回来，但是我们今天就在这个地上为他受苦，我们仍然不胆怯，我们仍然不灰心，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相信他所讲过的话一定会应验的，而我们的信心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就是耶稣回来，这是我们所盼望的事。但是呢，这个事一定要成就的，因为它一定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底子成就的实底。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所盼望的耶稣基督再来，就是我们信心的一个根基了。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我深深的相信，在这个世界越走下去的日子当中呢，我们做基督徒的会遭遇更大的苦难。 而这个世界呢，会越来越脏，人的内心呢，会越来越糟糕，人对神的抵挡会越来越厉害，这就很接近耶稣基督回来了，而且世界上很多的灾难会越来越可怕，旱灾、水灾、饥荒、地震都会一个跟着一个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挺身昂首啊，信心就是信靠耶稣基督所说的话，就是说他一定要回来的这些话呢，我们凭着这个信心呢，我们要勇猛作战，虽然我们会遭遇人家的嘲笑啊，会遭遇坐牢，甚至于我们的生命会因此而丧失，这些我们都不怕，因为呢，我们的救主要与我们同在，现在他要我们所得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把我们的信心拿出来，信心是不凭眼见的，信心就是所望之事的实体，就是说耶稣基督再来就是我们所望的，而且呢，信心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还没有看见的事，它的确据就在我们的手上。那到底现在我们还没有看见什么？我们还没有看见耶稣基督回来，我们还没有看见教会被提，但是圣经里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耶稣回来的时候就是我们被提的那一天，我们要被提离开这个肮脏的世界，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会一块被提到耶稣基督的宝座里头，跟他永远同在，这是何等美好的事呢？所以虽然我们遭遇了很大的困难，这个圣经里头说，从开头的那个时候已经遭遇很多的困难，有人呢被皮鞭抽死的，有人被放在木板上被锯死的啊，有人被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却漂流无定。那么这个从前的基督徒是如此的受苦，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怎么可以逃避为主受苦呢？但是不要忘了，我们将来未见之事必定要发生，就是主耶稣一定要回来，求主帮助你跟我在这个时候凭着信心，就是我们现在所看见的那些信心的伟人，他们的信心，学习一个功课，就是信心勇猛作战吧。
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一二节。
那么现在呢，我就让你思想两个问题好不好？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摩西呢，他到底呀，因为信心的缘故呢，他做了哪三个决定呢？第二，就是你今天为主，因为信心的缘故，到底付上了怎么样的信心的代价呢？愿主与你同在。